第二章，从机械态思维到生物态思维。机械态注重管控和规则，生物态则更强调保护和激发团队的活力，使其拥有更强的韧性和生命力。这正是当下管理者需要学习的重要课题。从还原论到自我引用，机械态或者生物态是两种不同的企业组织形态，采用不同的态，企业在市场中展现出的面貌就会有所不同。提到机械态或者生物态，我相信很多人脑海中或多或少都会出现相应的概念或理解，但对于两者最本质的区别，却很少有人能够条理清晰地讲出来。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回到古代的西方，去探查一番机械态思想的起源。机械态的由来，在牛顿所处的时代，人们对宇宙和世界的认知基本处于混沌状态，比如风雨雷电、火山地震等自然现象是如何产生的，以及是以何种原理运行的，人们都无法根据已有知识和认知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又因为其中蕴含着人类难以抗拒的自然力量，所以当时的人们会把这些如今看起来稀松平常的自然现象加以神化，认为天上有神灵天使在操纵着世间的一切。而对一些无法理解的负面现象，比如疾病，人们将会将其妖魔化，并选择用放血疗法来驱除魔鬼。与现代严谨高效的西医不同，当时的这种医疗现在看来手段十分落后，将其称为巫术也不为过。这种荒谬且不科学的治疗方式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当德国著名医学家、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罗伯特·科赫尝试使用显微镜观察细菌，人们才慢慢开始了解微观世界，并由此逐渐衍生出了符合科学思维的医学。这种思维在由医学界向整个科学界蔓延的时候，牛顿三大定律起到了相关重要的作用。比如牛顿第二定律 F=ma， 它几乎可以应用于从宏观世界到微观世界任何一个人类观察到的场景，由此人类走上了机械化的道路。当然，这种思维上的转变并不是很彻底，传统的神话思维依旧是一股很强大的力量。比如当时十分流行的两种思维融合的结果，怀表说，受机械化思维的影响，人们把宇宙设想成为一块巨大的怀表，同时受神话思维的影响，人们认为这块表是由上帝设计制造的，因此如此精密和庞大的一个机械依靠人力是不可能完成的。信奉怀表说的人与那些不相信上帝的人辩论时，总是会假设一个场景。当你独自走在荒野之中，不经意间捡到一块怀表，把表盖打开，指针正在滴答滴答地走着。请问，这样精细的设计，如果不是上帝设计出来的，难道是无缘无故自己生长出来的吗？同理，人类的各种器官，比如眼球、大脑、四肢，它们甚至比一块怀表更加精密，更加与众不同。由于缺乏有效的认知工具和科学基础，人们只能认为这些物质都是上帝精心设计出来的。即便是后世所有伟大科学家都十分敬重的牛顿，也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成了一名虔诚的信徒。他曾经表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证明上帝是一个数学家。他用完美的数学设计了整套宇宙的结构，我只是比普通人更了解、更接近上帝。虚幻的神奇和严谨、可证伪的科学似乎是两个永远无法相容的内容。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它们同时存在于牛顿的脑海之中。当我们跳出时代大背景，从一个更加宏观的角度去观察人类思维模式的转变过程，从神话思维到半神话半机械思维，再到机械态思维，最后到如今的生物态思维， 任何一次思维升级都可以视为科学、认知、科学知识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因此，随着时代的进步，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大都不再受神话的影响，开始倾向于更加科学严谨的机械态。有一个很典型的特点，就是他们在思考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法时，会将问题模块化，然后再针对某一模块进行具体的分析、解决和优化，最终综合起来就是整个问题的答案。其中分解的过程类似于小品《钟点工》中宋丹丹讲的那个笑话，把大象关进冰箱总共分三步，第一步把冰箱门打开，第二步把大象装进去，第三步把冰箱门关上。对拥有机械态思维的人来说，这根本不是一个笑话，而是一个把大象关进冰箱理所应当的解决方案。把问题模块化、步骤化是典型的还原论思想，而还原论则是典型的机械态思维。未来需要超越机械态。我以往在讲可复制的领导力的时候，最得意的就是把领导力与机械态思维相结合，比如把如何与人交流、如何激发员工的上进心和工作积极性、如何更加科学化的管理等问题全部模块化，大家只要按部就班的操作，便可以获得成熟的领导力，实现有效管理。这种思路之所以能够发挥显著的效果，根本原因在于当时的商业环境属于正常世界，所有企业能力的增长、市场竞争激烈程度的增长都有迹可循，不可能突然跳跃到一个我们看不懂的层级上。大家回顾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市场环境，一家企业配置何种级别的首席执行官，哪个商学院毕业的 MBA 高管，以及怎样水平的员工，最终由这些人组成什么样的运行体系，构建怎样的文化价值观，都是有固定套路的。换句话说，这些都是机械态的。但是当周围的世界变得疯狂以后，很多行业的发展已经脱离了套路的范畴，也就变相的要求我们做出改变，以新思想、新技术、新体系构筑企业的护城河，否则就很容易进入寒冬。以房地产行业为例，有一次跟冯伦聊天，他说在当下综合的大趋势中，房地产行业绝对属于弱势群体，未来将会有一大批房地产公司倒下去。对此我非常不理解，房地产行业有那么多顶尖人才，行业的市场又那么大，怎么会是弱势群体呢？冯伦解释道，在这个行业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他发现房地产行业其实并没有核心竞争力，市场竞争的重心就是关系。当公司中标某块土地后，后续的操作流程便与房地产公司再也没有太多的关系了。楼盘设计交由设计院完成，盖楼施工由建设公司完成，甚至卖楼也与房地产公司无关，而是通过第三方代理销售。这就是传统房地产市场大体的情形。没有核心竞争力，也就意味着没有护城河，任何有资金的公司只要有意愿，随时都能够进场。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阿里巴巴、中国平安都加入了房地产竞争的行列。可以预见的是，未来会有更多其他行业的大型公司跨行参加这场竞逐。因此，对全职的房地产公司来说，接下来的行业生存环境会变得越来越艰难。此外，因为传统房地产行业的整体趋势是积极的，使用模块化机械态方法操作的房地产公司几乎一定能够赚到钱，由此大量的公司都乐于加杠杆，以更高的风险博取更多的利益。当机械态思维转向生物态思维，传统的方法就失去了原来的力量和应用环境，再加上政策和市场风向的改变，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死守陈旧机械态思维的房地产公司很可能被淘汰。 从复杂体系到更多可能。房地产的生存法则由机械态转向了生物态，其他行业也是如此。生物态与机械态不同，我们在理解时不能单纯的把生态模块化、步骤化，而是应该结合生物的概念去理解。举个简单的例子，当我们形容一个孩子发育的好时，会说他生命力旺盛。相对的，如果应用机械态思维将生命力模块化，比如要求他们在体育运动、学习爱好等各个方面都像别人家的孩子一样优秀，那么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孩子的生命力被摧毁，更有甚者，他们会变得抵触学习和运动，从而变得消极堕落。揠苗助长的故事相信大家都听过，禾苗是有生命力的，但这种生命力的成长需要时间和能量，是在自然规则下一种水到渠成的连贯的结果。揠的过程看似加速了成长过程，本质上却破坏了它的连贯性，最后自然得不到带有生命力的果实。因此，生物态的核心算法与机械态完全不同，生物态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复杂体系。美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专门做复杂体系研究的学院，圣塔菲研究所，其客座教授梅拉尼·米歇尔写过一本叫做《复杂》的书，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看一看这本书。其他关于复杂体系较为经典的图书还包括凯文·凯利的《失控》以及杰弗里·韦斯特的《规模》等。与复杂体系相对的是简单体系，后者存在一个十分有意思的点，即所有的简单体系都依赖于其复杂手段的支撑和保证。比如登月计划，登月绝对是一项追求严谨和细节的科学探索活动，其中的每一个步骤、每一个模块都必须标准且可控，每一个环节的数学计算都必须保证到清晰明了的结果，甚至一颗小小螺丝钉的大小、规格也会有严格的要求，为的就是尽最大可能提升登月的成功率。这是一个因果逻辑十分清晰的链条，也就意味着这是一套可还原的内容。如果第一次登月成功了，那么理论上使用同样的操作第二次也可以成功，即便失败了也可以参照第一次的行动手册找出错误的环节加以改正。可追溯、可再现的就是还原论的核心，也是简单体系的核心。可能有人会认为有标准可供参考和修正不是恰恰有助于改错和成长吗？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即可还原意味着高重复度，有标准可参照，在工作中重现标准模板的逻辑是极刚性的，是典型的机械态思维，这就从根源上扼杀了更多的可能性与成长性。复杂体系正好与之相反，其赖以生存的基础都是十分简单的规律，且一般不会超过三条。曾有人询问某个专门研究生物态模拟的原包自动机专家，现在的技术足以支撑模拟萤火虫、蚂蚁、沙丁鱼、蒲公英，那么我们能不能模拟宇宙大爆炸呢？宇宙最早的发端到底是什么呢？这位专家给了一个特别经典的回答：我不知道宇宙的发端到底是什么，但如果它有发端，一定不会超过三行代码。有一本书叫做《起源》，它讲的主要内容是138亿年前的宇宙大爆炸，天文学家能够用天文望远镜观察到大爆炸之后一秒钟之内遗留下来的信息，其中包罗万象。但是这一秒之前，即爆炸之前，一切都只是一个点，我们对此一无所知。从这个角度来看，老子的理念有生于无无疑是符合科学现象的。